赞美的查清，我
嗯，
们重新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着说，你的大能、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我们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啊，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主啊，我们信你必负我们的责任。主啊，我们只是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主啊，在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软弱，甚至于我们失败跌倒。主啊，然而你的右手必扶持我们，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再一次站立。主啊，我们有很多。身体上有软弱的肢体，包括孩子的妈妈，主啊，还有在信心上软弱的、远离教会的，主啊，我们都求你一样的深怜悯帮助他们，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的软弱，都求主深扶持，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身心灵健康强壮，主啊，在这末后的日子，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同心合意来为你做见证。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圣经概览的，《生命记》啊。那么上次呢，我们把《生命记》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历史的回顾，也就是《生命记》的写作背景，来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因为了解这一个部分很重要啊。这个神做事情从来不是没有基础的。对吧？他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为人做了见证啊，然后呢，才使得下面的工作是有根有基，所以他不是强迫人啊，这个凭空的就让人做这些事儿，而是让人无可推诿的知道啊，这是就是神在人中间来做工的。那么这些都讲完了。啊，这个神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在约旦河以东啊，已经完成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战役。这个呢，对于以色列人啊，因为很多现在的以色列人呢是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啊，虽然他们也经历过像巴兰之类的啊，这个跟米甸人这场战争啊。但是这种神同在啊，使他们无往而不利的这种大型战争呢，这是他们需要经历的，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面对迦南啊，进约旦河，过约旦河以后，到约旦河以西去，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列祖，也是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从第四章往后的经文。那么，当回顾了历史啊，解释了历程，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就是以色列要面对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现在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他们要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到迦南地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神做事情从来不是，不黑不白的啊，这个不清不楚的，不会是这样的啊。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是以神子民的身份来进入迦南地的。那么这个神子民的身份，不是说说就算了的，而是要把这个身份以法律的层面来明确化，对吧？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是以神子民的身份啊进入到迦南地。 那么这个呢，要以立约啊，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啊，提高到这个法律的这个层面啊，来把这个手续都办完。那么这样呢，使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这个身份的明确里边，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名正言顺"，对吧？所以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名分啊，都是正确的。那么这样呢，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是吧？这个就像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基督徒的洗礼，是吧？基督徒的洗礼，它的关键的地方是在乎使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一个救恩子民的关系，在一个法律的手续上合法啊。这个就像我们很多人移民到澳洲来啊，成为澳洲公民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宣誓，对吧？你经过这个宣誓以后，那么你就在法律上啊，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澳洲公民。所以呢，这样呢，就是由于这个法律关系的立定啊，就使得双方他的责任和义务呢，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啊。那么我们要了解啊，神为什么要跟以色列来立这个约呢？啊，这个我们就要回到神这个呼召以色列百姓啊，他的这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个目的啊，我们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这样做的这个核心点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回到出埃及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呢，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啊，他们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了。那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啊，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啊，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了。那么以色列出埃及3个月，接下来呢，就是神要在西奈山啊，向他们来颁布律法。立律法之约了。那么，其实这个律法之约呢，就是使以色列民成为神的百姓的约啊。那么，摩西第三节啊，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啊，就对他说了，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啊，要这样跟他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这里边我很重要这个字啊，也就是说我是谁呢？啊，我就是在你们中间大行神迹啊，救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啊，这个救你们过红海啊，使红海的水分开啊，这3个月的时间里边呢。以色列人已经充分的经历、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列祖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是全能的神，是呼召拯救以色列的神，让他们在这3个月的经历里边啊，无可推诿的知道，这一位神不仅仅是他们祖先传说的那一位神。而是在他们中间实实在在引领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与他们同在，啊，这个使他们能够顺利的走过大而可怕的旷野，来到西奈山啊，在这里跟他们讲话的这一位。所以我们一直讲啊，这个背景很重要，是吧？因为这里边呢，就是神下边讲话的那个基础，啊。他说，接着说啊，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啊，这是条件了啊，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是目的，啊，这个是目的，在万民中做属上帝的子民，啊，那么然后呢，这个， 做神的子民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啊，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因全地都是神的，啊，全地都是神的。那为什么全地都是神的？要在他们中间，在这个全地的众民中间，要呼召一个属神的子民呢？啊，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做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做祭司的国度。那么也就是说，在世人和上帝中间，以色列要做一个中间人，啊，代表世人向上帝祷告，代表上帝向世人讲话，啊，那么又是要在他们中间做成这个献赎罪祭和燔祭，啊，这个礼物和祭物，啊，这是他们的工作，整个。以色列民啊，要完成这个工作。当然，我们知道，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将来有一位啊，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的这一位要来，对吧？要降生在这一个民族、这一个国度里头，然后。这个民有一个特点，就是成为圣洁的国民，啊，成为圣洁的国民。然后神说啊，这些话呢，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我们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祭司的国度怎么个做法呢？那这个圣洁的国民，这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那。这个，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对吧？神都说了什么话呢？那么为什么要听从他的话呢？啊，要遵守他的约，啊，以遵守这个约为标准，算是听从神的话，对吧？那么这一些呢，就是生命记，我们看到啊，就是生命记。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申命记》接下来呢，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神是谁啊？这个信神，然后呢，怎么样来表达他们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啊？就是要遵行他的话啊，不断的强调这个问题，并且在这里特别的强调啊。不可以跟这个外邦人这个来这个通婚来往，对吧？受他们的影响。那么外邦人弟兄姊妹在圣经里边啊，外邦人的标志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外邦人的标志是什么？世界。啊，我们这次去这个圣经考证游啊，我们去埃及。那么通常我们说埃及是代表世界的。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表示神把他自己的子民从属世界的这个环境中啊，世界救出来，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这个世界的最大标志是什么呢？什么是世界呢？圣经里边所说的属世界的啊，这个属世界，这个世界它的最大标志是什么？弟
不
兄姊
信
妹，
耶稣基督，
哎，就是不信独一之真神的，也就是说，这个信仰错误的，就是世界，就是外邦人，那么他们不信上帝。不信独一之真神，信错了对象，对吧？他们信各种各样的东西，拜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么，神说全世界都是我，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这些本来应当属神的人，但是呢，他们却走错了路，信错了神，拜错了对象。那么，神要设立以色列这个百姓。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全世界的人借着这一个民族，可以重新在信仰上归正。这也不难想象了。那么，既然以色列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的话，当然他们自己首先必须在信仰上是正确的，对吧？如果他们的信仰都错了，他怎么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带领其他的民族来归向神呢？对吧？因此，立位记啊，这个生命记，它整个的围绕的核心，其实基本上啊，就是这么两个主题，一个就是认耶和华是你独一的真神，第二就是遵行他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那么，其实这两个问题啊。认耶和华为神和遵行他的命令啊，遵守他的约啊，遵守他一切的话语。那么这两件事儿呢，其实就像手心手背一样的，是分隔不开的。你不可能一个人啊信神却不听神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信神不听神的话，那就表示说他根本没信神，对吧？所以，如果他信神啊，反而听撒旦的话，那实际上呢，他信的还是撒旦啊，他不可能。所以你信谁就听谁的话，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啊。所以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呢，是首先让他们来信神，然后呢，强调他们要听从神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借着听从神的话来表达，子民是接受神为他们的神的。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不是表达的清楚，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信神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建立。这个信仰的建立，就是至高者身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定位。也就是说，我们信耶和华为神，就等于把耶和华神当做我们的至高者，在我们的心中定准。啊，我们的至高者是谁呢？啊，就是这一位跟我们立约的耶和华神。既然我们把他当作至高者，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至高者，那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旨意去遵行的嘛，是吧？你不可能说，哦，我相信他是至高者，但是我又不听他的话，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没有把他当作至高者，对吧？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物理学的老师，他所讲的物理学是对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件事儿，那么他告诉你，如果你的脚底下没有绝缘，240伏电压的这个火线，你不要去碰，如果你碰了，你就会被电死。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师他是讲真话的啊，他是权威的，他讲的是真理，那你一定不会去碰，对吧？那么你如果试试去碰，那你一定相信，你觉得他讲的不一定对，他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啊，我不一定听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吧啊，所以呢，你如果接受老师的话，你一定不会去碰，如果你碰了，表示你一定没接受老师的话，啊，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认以色列人啊，如果他们认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至高者，那他一定会遵守神的约的，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如果他们翻过来讲啊，后来我们发现以色列历史上啊，他们就拜了偶像。他们为什么拜偶像呢？就是不愿意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那么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愿意约束自己，啊，不愿意约束自己。当然，我们知道碰220伏的电，240伏的电压，那立刻就会电死你。但是有一些道德上的律，啊，它不一定马上叫你这个立竿见影的，啊，这个出现问题。那么，往往这些问题呢，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慢慢的才产生出来。啊，比方说这个人贪婪是吧？人说谎还可能马上带来利益呢，对吧？可是呢，长久下去，整个社会就坏了，对吧？所以听从神的话一定是蒙福的，对吧？不听神的话一定是要受咒诅的。这是后来，《申命记》后面啊都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就要进迦南地之前，要把这件事情来清楚明了的把它做定，那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个要提高到法律的层面，以立约的形式来把它做定，然后这个，神要叫以色列人认耶和华神为神的时候，就要遵照他的诫命来行事，这个就叫做圣洁，是吧？这个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所令的律例、典章、诫命，遵行按照这个去做，这个就是圣洁。那违背这个就是污秽、败坏、罪恶。那所以神在这里说你是圣洁的国民啊，因为属神，你必须圣洁，那么你认他为神，你就必照他的旨意而行。你只要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你就是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个关系呢，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出埃及记啊19章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把神呼召以色列啊，谁呼召的以色列呢？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主，他是吗？啊，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的神迹，以此来作为啊，就是认识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的那一个立约的基础，对吧？然后呢，把目的告诉他们啊，就是要做神的子民。要把原因告诉他们，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是吧？然后呢，这个要双方立约，那这个，然后他们就做祭司的国度，啊，因为世人都远离了神，拜了偶像，以色列人负责替神做工，来把世人引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然后呢，他们要做圣洁的国民。那么，神借着颁布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以色列民知道神圣洁的标准。其实，这一些呢，就是《申命记》写作的主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申命记》第4章啊，前边我们讲到了这个，《申命记》第1章到第3章呢。回顾历史啊，成为以色列民与神立约的那个基础啊。那么到了第4章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开头其实这是整个下边《申命记》的一个总纲啊，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弟兄姊妹，这一句话里边的关键在哪里呢？在存活，是吧？存活，也就是说，在哪里存活呢？啊，就是在 神应许给你们列祖的地，是吧？存活什么条件呢？就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关乎你们，得失利弊啊等等啊，是关乎生死，啊，这关乎生死，啊，但是呢。咱们刚刚查过的耶利米书里边啊，有一句话，使我们感觉到非常难过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到我所赶散你们的列邦里边去啊，到了你们受苦的地方，宁拣死不拣生啊，宁拣死不拣生。”这真是让人遗憾啊的事情。那为什么人？会宁拣死不拣生呢？这里边就是人不愿意被约束。当然，生还是死，那在人不信神的人心目当中呢，那谁知道呢，是吧？但是我现在我先放纵自己，享受了再说啊，是吧？那明天真的会死吗？那也不一定啊，是吧？因为当神跟亚当夏娃说话的时候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但是撒旦魔鬼说你不一定死，对吧？人就想想，或许也不一定呢，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成为人宁拣死不拣生啊，他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立约啊，立这个律例典章诫命啊。不是关乎你这个，只是平安啊、蒙福啊等等的，而是关乎生死，啊，关乎生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当他们违背神的约的时候，最后呢，导致了他们灭亡，啊，导致他们的灭亡，被重新赶散到全世界，啊，这个剩下的人数稀少，啊，剩下的人数。稀少，所以呢，遵行神的话语这件事儿，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造人是有目的的。那么，当人类达不到神创造的目的，那么神还要人干什么呢？是吧？当人失去了人存活的价值。人为什么神为什么还要允许我们活着呢？对吧？这个就好像我们买一辆汽车，对吧？买汽车的目的何在呢？啊，就是要把我们从 A 带到 B。如果这汽车不行，是吧？甚至于有害，它坏了，那我们还留着这车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呢，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啊，这个。是关乎以色列民生死的那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也许有些人会问啊，那一些外邦人根本连神的律例典章诫命都没有，他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弟兄姊妹怎么了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关乎他们生死，对吧？那外邦人根本连律法都没有，啊，那外邦人也没有死啊，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看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怎么看？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啊，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神呼召以色列人的使命不一样，因为神呼召以色列人是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他们首先认识了神，他们首先得到了神的律法，啊，神在他们中间也有格外的 恩典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确切无可推诿的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反而不遵循神的诫命，那么他们的这个功用就失去了。当他们的功用失去了的时候，他们就在神面前失去了存留的资格。那么刚才我们讲，外邦人根本连这些律法都没有，他们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弟兄姊妹，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他们是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不过，神还存留他们，因为神呼召以色列，就是为要去拯救那一些人的。神先拯救了以色列，然后要透过以色列来拯救他们。这个就是祭司国度蒙召的原因，对吧？以色列人蒙召的原因，就是神要借助以色列人来拯救他们。所以那些人不是好好的，那些人是已经在被定罪的地位上还没有执行，那些人在等待着，以色列的这个神界的以色列对他们的这个拯救的工作，那所以那些人他们是在那里等待着被拯救，但是以色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已经被拯救了。而且他们拒绝这个拯救的话，那么他们就比这个外邦人啊，因为外邦人还在等吗？是吧？这个而以色列人已经得到了，可是他们拒绝了，那么这个跟外邦人的这个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无论如何，那这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死，都是在于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生命归正。那能不能够恢复起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最终还是要在永恒里灭亡。好，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啊，《生命记》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信息，是关乎以色列生死的生死存亡啊，生死存亡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的条件，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呢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啊，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上啊，他们能够得生命，能够存活下去。哦，这里有姊妹问啊，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祖先是同宗的吧？啊，为什么迦南人是外邦人啊？那么当然，你看怎么个同宗法是吧？如果说从亚当当然是都是同宗的，是吧？如果是挪亚，当然也是同宗的啊。可是后来呢，挪亚的三个儿子，那么迦南人呢就不同宗了啊。这个神在地上的万民当中，只拣选了亚伯拉罕啊。所以，是不是以色列人呢？要从以色列算起，啊，神从亚伯拉罕呼召了，但是这个中间呢，咱们查创世纪的时候啊，有跟弟兄姊妹讲，神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断的拣选、淘汰、拣选、淘汰的啊，所以亚伯拉罕淘汰了罗德啊，这个以撒淘汰了以实玛利，然后呢，这个雅各淘汰了以扫，啊，所以到了雅各的时候，神才跟雅各立约，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使以色列这个民族呢都成为神的子民。那么因此呢，这个以色列人啊跟迦南人，他是从这一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不同宗的，啊，迦南人他是韩的后裔，韩族的后裔啊，这个迦南的后裔。啊，他们在信仰上，这个是比较堕落、比较严重的一个民族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就是说你先要在外邦啊居住，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就是他们下了埃及住了430年。神那时候说啊， 说这个亚摩利人，也就是迦南人啊，他们的一支代表性的一支啊，他们的罪孽尚未满盈，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也走错路了，但是还没有走到需要把他们全族都灭绝的那个状态里头。但是预知的神知道，他们早晚有一天要走到那个地步的，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把迦南人通通灭掉。神的时间到了，啊，这个神要借着，以色列的手来消灭那些在最终的罪恶当中的迦南人。所以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呢，你看他的祖宗啊是从哪个地方算起？如果是从神的拣选算起啊，也就是说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算起的话呢，他们是不同宗的。我不知道啊，白 T 是不是解释清楚了？
牧
好，
师，
哎，
牧师就是4到27章，1到3章是回顾历程或者历史，
嗯，嗯。
对吧？28到34呢是律法的立定，中间的一个，上次忘了记了，
哎，
四到二十七，
是立约的内容。
啊，立约的内容，好，
立
谢
约的
谢。
内容，其
啊，
实这
谢谢。
个从28章往后呢，是约的立定，然后呢是为进到迦南做准备。
啊。
哎，那就是神要吩咐摩西啊，把这个他的领袖的权柄转给约书亚。
嗯。
然后呢，为进迦南地的这个蒙福或者咒诅说预言啊，那是面向未来，那是准备约立定了以后啊，就是准备要进入迦南了，所以那个是为下一步做这个进迦南做准备工作了。那么从第四章啊到第27章呢，就是立约的内容了，啊，立约的内容。
好，谢谢。
那么第4章第2节啊，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呢？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对权威的认可，啊，对权威的认可。所以，神根据他自己的智慧、大能、慈爱啊标准来告诉我们，要我们遵守的是多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不能说：“哎，神呐，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句话不对呢？”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标准的问题，是吧？是神说话是标准呢，还是我们说话是标准呢？如果我们认他是至高者，那么他就是标准。那么如果我们认他是标准，那我们就没有资格，在神的话语上增添或者删减。弟兄姊妹，我们在他的话语上增添或者删减，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假如说有一个这个中国人想要移民来澳洲，那么比方说他已经40岁了，啊，那么假如说，移民法上规定只能到35岁，他说这个不大合理啊，他就给人家改了，改到40岁了，是吧？那么请问他改的，后来他也跟人家讲啊，这个移民法公的这个已经放宽了啊，我认为到40岁是合理的，怎么回事啊？这不没道理嘛？为什么只到35呢？对吧？这为什么我40岁就不行啊？我认为行啊，我就加上了，到时候他能移民吗？
不能乱
啊
套了，
哈，
会乱套啊。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法律的条文的时候，我们不是制定法律条文的人，我们在法律条文上不可以自己增加或者删减，对吧？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立法的权柄，对吧？所以我们在面对圣经上的话，我们只能去遵守，只能去学习，只能去领受，但是我们不能去增加或者删减或者更改，都是不可以的。好，这个下边讲一个见证啊，耶和华因巴力比尔所行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力比尔的人，这个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这个除灭了啊，唯独你们专靠耶和华你神的人，今日仍然存活，这是一个见证，对吧？然后我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这个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在这里边呢，我们要了解啊，神呼召以色列民啊，其实从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角度上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一个时间呢，它是一个暂时的约，它不可能是永恒的啊，因为这只是他们在地上的这段时间。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祭司的国度的身份也只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才有用，是吧？等到将来进到天国的时候就已经没用了，是吧？这个到了今天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神的儿女都是神的祭司了啊，被拣选的有君尊的祭司，对吧？所以以色列这个祭司的国度呢，也就没有它的用处了。是吧？所以神呼召以色列这个给他们立约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从立约开始到耶稣基督降生这段时间，对吧？之后就另立新约了，对吧？所以他们这个约就失去了。那么当这个约失去的时候，他们随即失去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神所给他们的土地，啊，他们就失去了。所以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以色列人重新被赶散到全世界，以至于在以色列的地上留的人数极其稀少啊，少到一个地步，不超过10个人啊，最少的时候啊，这个荒凉一段时间以后，只等到神的日子满足，以色列还要再回来。那么，当以色列再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整个人类新约也要将近要结束的时候，标志着整个世界最后要结束了啊！现在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对这个问题要了解到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它不是永恒的，不是永远的，是一个在地上的一个暂时的、有限的这样一个约，是以色列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啊。这个在这里要尽他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在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等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了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个约的这个时间呢也就到了啊。所以也就是另立新约啊，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的圣经呢也就进入了新约时代，旧约就结束了。所以这个立约呢，是我们看到啊，神所吩咐的这一切啊，叫他们谨慎遵行啊，为要叫他们进去得为业的地上啊来做的。那么现在他们都失去，不是说失去了以后，那么神的道德律就改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啊，这个约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下面说你们要谨守遵行啊，这个就是信仰的见证，信仰的结果啊，就当我们认他为神，我们自然的就应当遵守他的话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这个信仰的表达。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你们在外民的眼前就为智慧，就为你们的聪明啊。这一些地上的万族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有哪一大国的人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呢？下边呢，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要殷勤保守你们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们今天亲眼所见的事，又免得你们这些事离开你们。然后下边说，总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再特别的吩咐了啊，就是在第四章的下半部分就特别强调这个神的独一性和神的无形无相神的独一性和神的无形无相，所以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真神独一的真神，它是客观的，在它以外再也没有别神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四章35节是这样说的，这是显明显给你看是为了叫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那么那么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宣告，这个客观事。那么其他的所谓的假神就成了拜偶像，所以在这里边呢，就特别强调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可称为神的对象。那么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把不应该做神的那个对象，把它放在神的位置上了，那么这个就是拜偶像了。那么拜偶像是人类一切灾难、痛苦、一切这个悲惨、最后死亡它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认错了神，认错了对象。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离开了神，人在信仰的问题上就开始迷失，是吧？然后全地上、世界上的人，世人所谓的世人就是信仰错误的人，就是不认识独一之真神，没有把独一之真神当神的那些人，对吧？那么神设立以色列做祭司的国度呢？就是要在全地之上引导人来，归向独一的真神，离弃偶像，把错误的对象抛弃，归向真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信耶稣，不是进入一个宗教，而是我们生命关系与至高者之间恢复正常，归正，走正路，相反的是走错路，我们不信耶稣是个错误，你说全世界的人都错了吗？是的，全世界的人都错了，只有神自己所呼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借着摩西立了约，使我们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那么神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把独一真神的认识和独一之救主的这一个福音要带到全世界，今天也带到我们。以色列虽然失败了，但是神并没有失败。以色列主体上失败了，但是里边还有少数的人是得胜的。 所以这个神最起初的他的使徒都是犹太人啊，都是以色列民。所以神借着，当然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以色列人，对吧？也是犹太人。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这个神没有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从整体上啊，在律法上失败而宣告失败而告终，没有啊，神还是照样做成了他的工作。那么神在以色列当中设立庇护城啊，也叫逃城啊，那么这个使我们看到生命的重要性啊，就是误杀了人啊，免得他被杀啊，免得报血仇的把他杀了。那么神在约旦河以东设立三个逃城啊，在约旦河以西设立三个逃城啊，被这个 refugee city 啊，就是难民城啊，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城叫戈兰，这个戈兰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戈兰高地那个戈兰，啊，这个在巴山地啊，就是今天的约旦河这个加利利湖东北边这一个高地的部分啊，叫戈兰高地。好，这样呢，第四章啊就是这样了，开头啊，第五章就开始重述世界啊，当时颁布律法的那个场景，因为这个在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在这里就不特别重复了。这是啊，把这个律法的总纲啊再一次提出来。那么到了第六章，就提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啊，提到另外一个层面啊，那么当神在这里吩咐啊，他的律例典章诫命，要叫他们去遵守啊，他们可以在神所给他们的地上可以长久得福气，人数增多等等的啊。那么在这里就提出了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爱这个观念啊。因为在前边呢，就是提到这个神是神啊，他的律例典章你要遵守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到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对吧？所以你遵守这个约啊，遵守这个约，不是一种苦哈哈的、被动的、厌烦的、不得不的啊，打着鸭子上架的，不是这种心态。而是一个积极的、乐观的、主动的去遵守，这个才是正确的遵守律法的心态啊！所以，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给普世的人。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何在呢？圣经上说啊，律法的总纲啊，它的总规，就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我们遵守律法，其实是爱主的表现，不单单是我们把它当做神的结果，当做至高者的结果，也是我们了解他的爱的结果，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不是要难为我们呐，是为要使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和平啊。神为什么制定律法呢？是为要让我们安全，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安全，使我们彼此之间关怀、彼此之间照顾、彼此之间不侵犯，是吧？不去偷人家东西啊，不去奸人之妻啊，不去夺人性命，是吧？这个跟人说实话，不贪婪别人的东西，这一些都是为要使我们能够平安呢、啊。然后除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拜别的神，是为了让我们在灵性上安全。下边是这个在身体上安全，所以这是神的爱的表达。所以我们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不是被动的、强制的啊，抱怨的、心里痛苦的来遵守，而是积极的、乐观的去遵守 啊，所以在这里就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耶和华是独一的主。那这是一个客观的宣告。然后呢，就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啊。然后我们爱他啊，就要做什么事儿呢？就是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对吧？使他的爱，使他的真理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对吧？这个是我们强调啊，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啊，他的一种心态啊。然后，这个我们爱神啊，我们就要憎恶偶像啊，这是一个问题的另外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爱神，我们就要这个憎恶错的这个那些东西啊。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强调啊，说。不可随从别的神，就是你们四围列国的神啊。这个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神是忌邪的啊，唯恐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把你们从地上除灭，是吧？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啊。所以16节这个地方说，你们不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像你们在什么什么地方试探那个样子啊，不肯试探。所以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啊。主耶稣回答的这句话就从这儿来的，啊，撒旦魔鬼来试探主耶稣啊，这个三个试探的时候啊，主耶稣的依据就从这儿来了。那么到了第7章啊，就是规定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对待迦南人怎么样呢？啊，这个首先啊，神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将迦南人交给你们去击杀他们，那时候你们要叫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啊，也不可连续他们啊，不可与他们结亲，也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或者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这个，然后呢，你们却要这样对待他们啊，就是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偶像，砍下他们的木偶啊。这个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啊，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族当中拣选了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要叫以色列人对迦南人进行种族灭绝，知道吧？这个种族灭绝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迦南人已经罪恶到不可饶恕的程度，啊，神的时间到了，啊，这个不是以色列人要去进行种族灭绝，是神要借着以色列人进行种族灭绝，对吧？那么这一个灭绝对于迦南人来说是罪有应得。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弟兄姊妹，这一个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对迦南人进行种族灭绝，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啊？
也是一个反面教材嘛，
是的，
不要向他们作恶嘛。
是为要叫以色列人亲眼看见，啊，这个犯罪作恶的结果是多么样的悲惨。啊，犯罪作恶的结果，不肯回头的结果是多么样的悲惨。有些人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神不公平，是吧？为什么神，就以色列人神就祝福他啊，迦南人神对他们就那么惨？其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把旧约读完，我们就知道了。当以色列人也像迦南人一样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人的手下比这个还惨。神是公义的，啊，所以神借着这个来教训 以色列人，是吧？然后呢，当以色列人没有这个遵照神的旨意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个托付的时候，啊，对他们的要求的时候，达到神的要求的时候，他们的灭亡比迦南人的灭亡还惨。这就是神的公义啊。好，这样呢，我们就讲到了第七章啊。下边，哎呀，这个时间进行的其实蛮慢的啊。我本来以为今天能够把27章讲完。这个其实我们把前提讲了以后呢，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概览了啊。其实这个大框框我们已经知道了，里边只是往里添相应的各种不同的内容啊。那么这些呢，就是立约的内容啊。那么在前边啊，从这个第五章啊。然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啊，又到第十章啊、第13章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关乎这个要建立他们的信仰啊，不可与迦南人拜偶像的事情啊，跟他们来连接啊，他们怎么样敬畏神，然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在历史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解释这些事情啊，就是为要建立以色列人对独一之真神的信仰，然后呢，使他们建立对于律法的这个信念，啊，要遵行律法的信念，啊，这个，然后跟迦南人之跟外邦人的之间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是要影响外邦人的，啊，但他不能叫反过来叫外邦人也来影响他们，但是神知道啊，以色列人也是人呐，他们也是有人性的软弱的，对吧？如果他们去跟外邦人去接触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是影响了外邦人，而是外邦人影响了他们，对吧？所以基本上呢，这些经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写的，就是建立信仰啊，然后立约的对象啊，然后遵行神的话啊，要圣洁啊，要不可以这个在信仰上有任何的差错。那么这样呢，以色列人才能在外邦人当中做祭司的国度。如果他们自己都错了，那他们就怎么做祭司的国度呢？对吧？那么这一段一直到这个第13章啊，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13章以后啊，就开始一直到这个25章啊，都是讲到关于他们的信仰和一些，这个宗教上的啊，就是说这个信仰上的一些规条和他们具体生活当中的一些圣洁子民的规条。那里边方方面面啊，涉及的非常多。那当然了，我们说啊，圣经因为人的行为太复杂了，是吧？不可能每一条都写上去。那么这些呢，都是举例的。把这些问题写出来啊，为要使神的子民培养出这个他们的神子民的那种生命、那种品格、那种性情，对吧？这个就是《申命记》的这一下边接下来的这一大段啊，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建立，当然总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先啊，这个关系建立好了，然后才能够进行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把这个称为铁三角啊，就是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好的时候，彼此之间才会好啊。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好了。好，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里了。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快啊，我真的是努力的想快。还是这个，只要一稍微一讨论、一回答问题、一分析，就糟糕了啊，时间就过了。好，我们也不那么急着赶时间啊，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些经文的它的框架、它的主题啊、它的内涵有比较准确的把握。那么我们说概览啊，目的是为了给弟兄姊妹提供一个整体的观念。 然后也帮助弟兄姊妹具体灵修生活的时候啊，具体读经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框架性的东西，不至于我们完全不知所云啊，那读起来就很辛苦了。好，今天我们这一节就到这儿，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有谁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祷告？这么安静。Lisa 姊妹在吗？
在，
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的是你的心意，你在拣选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要他们遵守你的律法，立立典章，这一切。主啊，都是为了爱他们。主啊，你也是借着他们，你要把你的福音要传遍全人类，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你的这份爱，能够真的是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我们原来在世界里，我们真的是不认识你，我们是真的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主啊，因为你的爱，借着以色列，你降世，成为犹太人，在他们当中生活，在他们当中，传神的国度，然后上十字架，然后你就。牺牲流血，为了救赎我们，是吧？真的是你这一切的计划，这一切的爱表现的无疑，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真的是献上感谢，献上我们的这个满心的感恩。真的是也没办法回报你的恩典，主要真的是只有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求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也像你教导以色列那样，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谨慎、警醒、遵守，有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这样我们。不像你当年赐给以色列这样子的律例典章，还有跟他们这个有律法，但是主耶稣你的来到，你也跟我们立了新约，你让我们也知道，主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主你的恩典，真的是感谢赞美，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你。我们要散去，求你带领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让我们真的是有常常思想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爱你，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
阿门。